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Shalom， 平安，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我是乐意，非常期待在这里透过我们一起说故事、听故事，我们可以开拓眼界，追求成长。每逢周三，乐意都会非常快乐的在这里和你分享亲爱的空中家人对蓦然回首南部的回应。8月23日，我们就请到静水老师谈创意。那么玉晨听了故事之后，他就回应说，哇，谢谢静水老师将这么好的方法分享给我们。西福月呢，他就说他在冬天洗澡啊，他就使用可以加多双袜子的那种挂钩，还有一条绳子，还有一根竹竿，就轻易地把洗澡工具挂好。从前他只懂这叫变通，现在听了节目他就知道啊，原来是他自己有创意。他非常同意静水老师说的，创意就像光一样照亮我们的生活，使生活增添色彩乐趣。还有劝慰子，他也回应说，静水老师运用创意来教导孩子，使孩子更容易接受，方法也是很棒的。另外，静水老师在节目中，他觉得也提醒得很好，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也好，创意也好，都不过是人的方法，我们的底线是这些方法都必须回归到圣经里，按照神的教导来去判断。另外，静水老师他也提到看见和发现这两个有关创意的重要概念，劝慰子就求神赐给他一双可以看见和发现的眼睛，能看见神让他看见的，想神所让他想的，做神想让他做的。好，说回今天的蓦然回首栏目，我们仍然有电台的新同工向华弟兄和我们分享他不大美满的爱情故事。上集提到，向华弟兄是一个专一的人，两次恋爱都是非常投入，也常常迁就女朋友。可是在第一次的恋爱当中，他感到和女友难以沟通，结果就分手了。后来又遇到第二位的女朋友，是一位很漂亮的女孩子，起初认识的时候沟通非常的畅顺，向华感到被了解。后来相处下来，虽然有吵架，但是彼此还是有成长的。后来又怎么样呢？我们先来听听上集的精华片段，然后音乐完了，就是本集故事的开始。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我很专一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其实谈恋爱非常忙碌嘛，要常常陪伴对方的。如果多于一个女朋友的话，就很忙碌，很辛苦啊。什么是爱？爱爱爱。其实第一个女朋友，我喜欢对方的原因是觉得对方非常爱主，他对侍奉非常热诚。而且是比许多的女孩还要认真的多，她的性格比较有要求，所以很多人跟她相处不来。而我愿意接纳她，因为我比较随和嘛，所以我能够进入她的世界里面。 啊，其实经历了很多很多很辛苦的过程。如果生气我觉得不要紧，但是生气却不跟我讲，我觉得很辛苦这样的相处。然后这段时间里面我也觉得自己处理得不好，因为我可能回避他，不敢跟他说话，因为又怕触动到他的情绪，又很难处理。然后他自己也想过了，就觉得啊，不如也分手吧。其实里面有很多自责，因为我提出分手嘛，我就会觉得很有罪疚感，那时候就觉得心理压力很大，用了几个月时间来整理自己才好一点，跟团契里面的人去分享，让我康复的比较快。
隔了多久又喜欢上另外一个女孩呢？
隔了一年多吧，她会聆听我的感受，我们就一起会聊天，聊起自己很多的想法，就例如啊，自己的兴趣啊，自己的目标啊，自己过去啊等，我就觉得啊，她跟我很匹配，然后所有人都觉得我们都应该是一对的。然后一起之后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冲突，他是很有要求的人，他是对美，对一些细节，对于例如对我的穿着啊，对于我的对他的感受的细腻，谈恋爱的时候也经历了很多冲突。不过在每一次的冲突的之后，我们也能够言归于好，而且我自己和他也有一些的成长。
你心中是否会很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达到他的要求？
会啊，也有一点压力，不会觉得很辛苦，因为也许就是一种互补吧，因为他的高要求有时候对我也有很多好处的，例如去做决定例如去吃什么，去哪个地方，因为我觉得他高要求嘛，就他来做决定那就好了，那他开心我也开心。
听你这样讲，他在那个感情当中扮演一个比较主导的位置，能不能这样
主导一点的，
你就比较倾向于要
被动，
尽量去满足他的要求。
对对 对, 对，
不是他故意要这样，而是很自然的那种。我就突然想起呢，我们常常在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就会谈到一段恋情呢，有几个部分哈，一个部分呢就是激情，我看你肯定有了，听你这样讲，对吗？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彼此那个沟通亲密，那种亲密不光是那个身体的接触，而是感觉很沟通很明白，还有一些呢就是价值观哈，价值观要相同啊，理想相同啊，大家将来的路想相同啊，然后有了这些，大家呢就要一起去陪伴，还有呢就是彼此的迁就和付出，前三样是一个首先必须有的条件，然后后面两个就是经营的条件。那现在我这样提出五个情况，现在去再回想这段情，你觉得这五个情况当时进行的怎么样？激情肯定有了，刚才听你讲，那亲密是怎么样？是否真的这么很明白啊？因为明白才会产生亲密的。
其实后来慢慢培养到一种默契，这种亲密感除了身体接触，也有一些言语上。我们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例如觉得吃饭不应该吃那么贵，我们都会把彼此的关系放得最重要，而不是面前的食物。
那真的很好啊，你们很成熟啊，这么年轻。
对，或者是因为大家都不是很有钱那就是现实的原因。
所以听你这样讲，价值观也是挺相似，也有亲密感，这个亲密感又因为价值观相同，那么又有激情，那么后来这个陪伴和彼此的付出牺牲迁就对方又做得如何呢？
在我们谈恋爱几个月后，他就患上了抑郁症，然后还有焦虑症，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对话开始不能够好像平常的那样相处，而是我付出不断的陪伴啊，明白他，有时候我要安慰他，所以可能关于信仰啊或者之类的东西会比较的话题会比较少。后来他内心越来越封闭，对很多人都不信任，然后只信任我，然后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辛苦。他会很多埋怨，例如他对家人的埋怨，他教画画的，对那些小朋友啊，对家长啊，对街上的人，因为她漂亮嘛，所以很多人去看她在街上，然后家里的环境啊，香港的天气啊，等之类之类，她会埋怨一番，然后我就觉得有点辛苦。后来的谈恋爱的时间，有很多时间都花在这些埋怨上面，然后没有很多深入的沟通，没有很多的时间机会聆听我的感受，可能我讲完几分钟以后，然后一个小时就是他在说，所以后来我就越来越不想约会了，我觉得这样的约会很没有意思，因为我聆听很多埋怨嘛，所以我的心也开始变得刚硬，我觉得是为了保护我自己的感受，而开始越来越冷淡，后来就慢慢的彼此疏远，再加上因为他有一个移民的想法嘛，在他眼中我并不重视他移民这个决定，然后就分手了。
我猜分手不是马上决定的嘛，当你面对这种不同了，感觉很累，你是怎么去考虑分不分手或者怎样面对？祷告，问朋友，自己思考是怎么样度过这么难的一个时间？
问得好啊。其实决定分手我们也觉得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彼此也爱对方，虽然我们有很多性格不合的地方，我们也经历过很多的困难，经历过他的抑郁症，其实上一年十二月开始已经谈论分手这个话题，不过每一次我们也很不开心，会一起哭，因为彼此也觉得很不舍得对方，这样的情况呢其实也不断发生，可能经历了一些冲突，然后又
谈和好，
又谈论到分手，然后又和好，这样的不断的循环，最近大约六月的时候就分手了。
首先我听到你们好的一点就是彼此来讨论，不是很单方面的突然给对方一个炸弹哈，哪怕他也有一些精神的困扰，他愿意这样讨论，对他来说很不容易，对你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但我觉得你们都是很有诚意对这份感情，我能不能这样说？
对呀，对呀。
那最后怎么能做出这个痛苦的决定呢？关键的因素在哪呢？
关键的因素嘛，是他决定的这分手的想法，因为我经历过第一次的经历了，我就不想作为提出分手的人，因为我觉得做这个决策是非常痛苦，后来他提出分手啊，那我就觉得太好了，
舒了一口气。
对，舒了一口气。
怎么去分手？因为分手其实也是有分得好和分得不好的嘛。
我们都去了一个海边的公园一起讨论的，因为他刚刚去完一个国家，然后就是他想去那个
移民
的国家旅行回来，然后他就有了这个想法了。在他约我的时候我已经觉得好像有点味道了
啊，怎么能感觉
到了？他说我有话要跟我说，我们不会平常这样说话嘛，就是很重大决定才会这样说，
对，
彼此分享不喜欢的地方，例如他不喜欢我对那个国家那么冷淡，
嗯，
然后我就分享觉得他有时候不真正的带入我的感受，而只是用自己的感受去带入我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分手的一刻其实是很释放的，因为彼此都能够有一个平台去分享彼此达不到的期望，
彼此的分歧
就
是不同的地方，无法走在一起的，
对对对，
心平气和的讨论，
对对对，嗯，那一次的分手是很和平的，
嗯，
当然他有哭我就没有哭了，
嗯，
然后最后就跟他有一个拥抱，然后就送他上车，然后就没有再见过他了。
你当时的感受是？
嗯，我当时的感受也很难形容嘛，
嗯，
好像有点失放，或是有一点失落，
有失放，有失落，
对，有失落，所以是很复杂的。
我也有一些画面哈，当我听你讲，现在你想起来这些画面，现在感觉怎么样？
现在感觉啊，也很复杂嘛。
嗯，
因为其实才两个多月嘛。
嗯，
也有一点不开心。
嗯，
不过又觉得这是一个里程碑。
嗯，
是代表我在这一天之后，我有一个新的生活，继续过我的新的人生。
嗯，
也是一件好事吧。
最不开心的是什么？你刚才说还是有些不开心，最不舍的是什么？
嗯，我觉得是一种遗憾的感觉。
嗯，
啊，既然我们彼此也爱对方，
嗯，
却因为了解而分开，我觉得这种遗憾真的很难受。
因为了解而分开，因为了解什么？
对方的理想和性格志向很不一样。
哦，
他想去
移民。嗯，
然后我想在香港继续发展，
嗯，
继续侍奉啊之类之类，因为其实我跟他的决定也没有错嘛，
嗯，
去移民不是错，在香港侍奉也不是错，
对对，
却不能够一起。
婚姻就是找一个人跟你同路的才可以走，
嗯，
你就发现跟他是不同路的。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如果再选一次，你会后悔这个选择吗？假设有机会再选一次。
其实应该也不会的，
嗯，
因为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嘛，
嗯，
跟女神谈恋爱也是不错的，
不错在哪里？
不错在，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嗯，而且可能长大以后跟人分享也好啊，
嗯，
当然就是调侃了，
嗯，
我觉得对彼此的生命也有很多的认识和成长，
嗯，
这是最重要的。
嗯，那你觉得这一次的恋爱让你的生命又在哪些方面成长呢？
我更认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一开始觉得他是很明白我感受，
嗯，
后来却发现并不是。
嗯，
尤其我开始研究那些九型人格啊、十六型人格之类的东西呢，
心理学的东西，
对，心理学的东西，嗯，我就觉得啊，原来每个人都很独特，而我跟他是很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其实没有关系，神造每个人也是独特的，不过我发现有一些东西我需要的，那些东西不可以没有，有一些必要的元素不可以除去的。
例如
对生命开放是很重要的，期望对方对自己的认识有一定的水平，可以跟我一起互相探讨啊，互相彼此认识啊。
哦，你觉得他没有你那么愿意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
对 对, 对，例如我这样分享这一些东西，如果是他来做的话，他是觉得不可思议的，因为觉得跟人分享那么多自己的事情是很没有安全感的，
嗯，
他会惧怕有什么人听到，有什么人听不到，就是有安全感的人是很重要。 不会那么怀疑身边的人啊，信任身边的人，我觉得也很重要。
明白，这些就是最重要。
还有就是我想跟一些有活力的女生谈恋爱，因为跟她谈恋爱，她因为有抑郁症，做很多事情都没有力量，然后睡也睡不好，所以在她患上抑郁症以后呢，没有去过多远的地方。我也希望如果呢能够跟我一起做运动啊，那会更好。因为例如那他来我家跟我的家人吃饭，家人还没到的话，他会来我家然后睡觉，然后因为他太累了，然后跟他想谈天呢、也不行，所以做很多事情也不可以，
就没法过一个正常的那个恋人的生活里面，
对呀，
因为他在生病，
对，
但是。有没有人挑战你哈？你不能跟他共患难，他现在有病，因为情绪病也是一种病，你就甩掉他。我是举例，有没有你内心有这种控诉自己，又或者是有人这样控诉你，你是如何面对这么一个控诉？
主要是我自己吧，身边的人并没有这样挑战自己，因为身边的人都觉得我付出的很够。
那你是如何去面对自己内心这个控诉呢？
首先我会看他有什么优点我还珍惜的，例如我刚刚说到那些价值观，他很
节俭，
对，所以呢后来他慢慢的
康复了，
对，慢慢的走向，不过不是完全的康复、只是情况好一点，习惯了这个状态，而可能我也习惯了这个状态。
什么状态？
就是能够正常的生活
啊、
因为有一段时间真的很难正常的生活，没有社交，没有群体，甚至有时候连到屋外也不能，因为他还有惊恐症嘛，有可能在街上会突然就会对着呼吸不能够控制的，
或者呼吸困难，
对，没错，后来就好了一点，可以正常生活，所以还好。
意思是说他生命当中最困难的那一刻你并没有离开他，到你们分手的时候他提出来的时候，其实他的病况已经比较好，已经走向康复，对吗？
对。
那听起来你们已经共了患难了。
对呀、
那共了患难之后就分手了。
对呀，有点可惜。不过我觉得后来想起，我站在对方的角度看，我觉得很幸福这几年，因为觉得有一个人陪伴他去走过这些低谷。
刚才听到向华说，第二次的恋情对他来说是个遗憾，双方最后因为人生的方向不同，终于要分开。啊，我相信向华已经慢慢消化人生的这个遗憾。说起来，乐意的人生也经历过一个挺大的遗憾，是跟母亲有关的。话说2011年，我妈妈离开世界之前几天，当时可能她自己已经感到很不舒服，她可能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当时她不能讲话，她就用手颤抖的在纸条上写了歪歪斜斜的几个字，字体实在写得非常的难看，但是我大概能猜到他写的是我快死了，你们保重。当我看到那个死字，内心非常的难受，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接受不了吧，我就指着那些歪歪斜斜的字，我就问妈妈，妈，我看不懂，我就指着那个死字，这是什么字？你猜我妈怎么回答？她答非所问的在纸上写着，封一个红包给医师吧。医师是指刚刚来我家替她看病的那个医师。后来我回想，其实我还有我妈当时根本都不能接受她将要离开的事实。本来他想跟我道别，所以叫我保重，可是给我这么一问，他又没有勇气表达了，就说别的事情。现在我已经接受了12年前那个不敢和妈妈道别的自己，不过如果将来还有至亲信主的比我先离开世界，我会鼓起勇气跟他说，暂时和你道别，天家再见。
坦白的
述说现况，
专注的聆听故事，勇敢的
憧憬未来。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
与你一起成长。
是的，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成长，鼓励你透过电邮、短信，还有在留言板留言，为向华打打气，也为他带到。谢谢你和我们每个故事的主角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明天再见，拜拜。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成为别人祝福。